各位局长，阿弥陀佛。哦，我们还进度还在90页、91页这段述文当中哈，解释依他起相。那么，因为依他起相在整体佛法来讲，其实就是缘起啊，缘起因缘法这个道理。那么这个道理，如果纯粹用抽象的哲学命题来讨论，当然也可以不过，缘起的现象跟缘起的道理是不能分家的，乃至于在佛的智慧所观察的一切法，一切法当然指的是一切有为法哦。那么，当这些有为法在生住意灭的过程当中呢，就有所谓的依他起相。那么这依他起相呢，一定是依照因缘法的道理，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依照这个道理呢，在运作的。那这个道理呢，也是佛他深刻的智慧所体会，乃至于他用这样子的正量，能够得到离苦得乐的身心觉受，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因为整个佛学，它不同于哲学，不同于科学，同样在处理缘起的现象，可是呢，他们导向两个不同思维跟运作的结果，就是要面对人生的存大恐惧这个现象。这个现象是大家愿意的吗？我们看遍从过去、现在到未来，乃至于呢，看遍各个国家、各个文化，其实都在处理这个问题。但是呢，西方的文明呢，比较发展出什么？比较发展出所谓的科学或者是哲学的思想。科学呢，用来改进现象；哲学呢，用来接受这个现象，或者是解释这个现象。可是呢，佛陀他就有个智慧，他说：“我们能不能够不要落入这个现象的圈套里面？”所以，整个他的思想是源自于离苦得乐的这个原则哈，这样的一个共同。众生的目的出发点，所以我个人是非常赞成，它不是一个科学，它不是一个哲学，它就是一个真实生命实践用来离苦得乐的一套方法。那以至于当然有一套认识论啊，就是说我们怎么样认识这个世界，怎么样能够断了入这个世界轮回的因，以及怎么样能够证到那个极灭的自性，那这个方法次第是什么？当然，一个一个呢，都需要去清清楚楚的学习的。而这个呢，我刚才讲了一趟下来，就是苦集灭道。苦是应当要知的，对不对？知的意思就是认识，你必须要清楚的去认识这个苦的现象啊。如果有人不同意这个世界是苦的，那他就不会去求离苦嘛，对不对？可是问题现在就有很多人不认为这个世界是苦的啊，或者是说他同意有很多部分是苦的，可是他认为有少分。乃至于有一大部分是乐的呀，这是最大的问题。所以佛法在讲了很多，乃至于可能80%的道理吧，都是在讲苦谛呀。然后呢，极谛就是讲那个苦的因呐，他又讲了15%，剩下5%呢，就是灭谛、道谛。灭谛根本无话可说，所以剩下的5%呢，大半都是在讲道谛。道谛也不困难。你就是符合解决身受心法这四样东西的系缚性，你不要让身受心法呢粘着在这个我们以为有，但是却是颠倒执着的境界上，你就不会造轮回的因，也就不会受意熟的果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结果。那么今天早上呢，佛菩萨又安排我看了 Discovery 的一个很棒的片子啊。因为那天我就听到预告什么呢？预告说，最近有考古的研究发现，这个摩西的出埃及记，他的这个真实史实啊，跟这个圣经以及伊斯兰啊，乃至于基督教的教义所记载的故事跟传说是不一样的。首先我们要知道伊斯兰的《可兰经》。跟犹太教的旧约、跟基督教的新约里面呢，都有这一则故事哦。那为什么有同样这一则故事呢？因为这三个宗教的始祖是同一个来源的啊。这是各位要先有点跨宗教比较的一个基本常识哈。好，那既然他们的来源是一样的，于是那么他们就有不同的叙述的角度。可是呢，很奇怪的。 这三部经典，就是旧约、新约跟可兰经呢、啊，讲到摩西出埃及记的这一段事情的时候呢，确实不约而同的都说他们领了这个当时的这个希伯来人呐、啊、的奴隶啊，出走，怎么样？通过红海，啊，通过红海。那么为什么会有红海这个名称呢？因为红海的确啊，的确是在埃及的一个海岸线上。那么这一条海岸线呢，跟摩西要出埃及很奇怪的。他如果说接受他所谓上帝的那个指示哈、啊，那唯一真神的指示要离开埃及，那里又没有船，对不对？他们有没有能力造船？因为到那里全部都是沙漠，你不可能砍伐树木去造船的。所以当时在出走的行列当中啊，在旧约里面呢，就有写到：你为什么找带我们走这条路呢？你要走的话，应该走另外一条西进的路才对啊！啊，那你为什么要带我走出这条路？这是很奇怪的事情。于是，在这一次的这个研究报告啊 ，Discovery 所报告出来的内容当中呢，他说，红海这个名称，考究希伯来文的原文，跟另外一个字，翻译成我们中文的话呢，叫做芦苇海，是同样一个希伯来语的。红海是现在我们真实啊，整个中亚非洲哈、啊、那个共同的一个海域，那个海域现在呢我们叫做红海，对不对？用我们中文来讲是红海。可是呢，这个红海的翻译的原文呢，原文的希伯来的文的古文的原文呢，可以翻作另外一个字，叫做芦苇海。那什么叫芦苇海呢？芦苇海用我们在更浅近的中文来讲的话呢，就是沼泽地的意思。哎呀，这条路线刚好也就是在往红海的路上，于是呢，这个故事啊，这个报告啊，这个考古的报告啊，就得研究这个名言。啊，那各位也知道，这个旧约讲到出埃及记的故事当中呢，当时的法老王啊是不准这个摩西他们出城的，对不对？可是呢，当时就出现了十个灾难。其中有个灾难呢，叫做全城的长子乃至于畜生的所谓的第一胎通通会死掉。如果那个法老王再不让这个希伯来这些奴隶啊由摩西带领情况底下离开埃及城的话呢，就会发生这个灾难。当这个预言讲出来以后呢，果真发生了。那这个故事呢也在解决这个问题，什么叫做长子必死这件事情。那么各位都知道，不管国外国内呢，传那个王位都是传给谁？传给嫡系的长子啊，传给嫡系的长子。那么当时就在研究，就是这份报告当中研究，就是说当时去追摩西他们这帮人的到底是谁？是拉美西斯本人呢，就是那个法老王本人呢，还是他其中一个儿子？因为他有150个孩子，对不对？其中呢最重要的有记录的是13个儿子。那其中呢有一个所谓的长子，那个名字太长了，我记不起来哈。那姑且不论，我想这部分报告大概会出成文字的报告吧，那到时候会有书会出来，我觉得那个辩论是非常精彩的。那在那过程当中呢，他就检查了，如果当时去追摩西的事如旧约伊斯兰经一样啊，所谓的拉美西斯法老王的话啊，这个法老王活到90岁，他的这个木乃伊啊，乃至于他的很多大概有5-6个孩子的木乃伊呢，都在帝王谷已经被发现了。为什么确定是他呢？因为壁画上有记载名字。那么又确定他到底是不是同样一个家族的人呢？他们也经过什么骨骼啊，你知道他们那个考古人类学有这种研究方式哈，还有包括 DNA 的检定等等的，确定这一些葬在同一个地，而且那个拉美西斯因为活到90岁啊，根据这份报告活到90岁，所以不可能死在红海里面。那可不可能他其中一个孩子呢？他检查他每一个孩子都有归宿啊，都有归宿，也就是说有帝王谷里面的那个坟墓的穴位可以确认。所以呢，发现他的孩子呢，有记录的孩子没有一个是因为追摩西他们这班人而死在红海里面的，没有，唯有一个就是他的长子是死掉的，而且是有外伤的啊，跟传说他去 追那个摩西的那班人呢，那个传说一样，他跌倒，跌倒之后呢，一定会伤嘛，一定会伤。可是那个伤，照理说是被红海的大水吹没了以后呢，他应当是撞到礁石的伤。可是根据这个刑事判断，他们有经过检验哈，把那个嫡系长子的骨头啊，头骨啊，找来研究，发现他头骨的，我忘了是左边还是右边，有一个很明显的伤，可是那个伤是刀斧的伤，并不是礁石的伤。那何以认为呢？他们当然有一套刑事鉴定的方法，而且得到各国的肯定。那既然如此的话呢，他是被人所杀伤的，对不对？可是在旧约的故事当中不是，他说他是被上帝的惩罚，对不对？经过两次灾难，一个是天外飞来一团天火，然后呢筑成一条火的围墙。第二呢，当他们把那个摩西把红海隔开了以后呢，这个希伯来这些奴隶们呢，带由摩西带领过了海之后呢，追兵就追了。当时追兵里面的记载是指拉美西斯法老王本人，就后来证明不是他，一定是他儿子之一嘛，就找到了可能是这个长子本身。可是问题，那个所在地到底是红海当处呢，还是芦苇，还是芦苇海的本身？而当时的这个印度的地图呢，不是印度地图，我想到佛教去了。埃及的地图的确有这么一块地方，他找当时文献当中有这么一块叫做芦苇海的地方。那么为什么他们会引到芦苇海呢？因为芦苇海方便人走过去，可是战车会怎么样？会陷在那个里面。那追兵是用战车来追你啊，所以这个在战略上是非常有可能的。那第二，他们找到说，到底摩西带出城的，在旧约记载有60多万人之多。可是根据实际上的这个碑文的记载，就是拉美西斯法老王说找到帝王谷里面那个碑记当中，上面却只说2000-3000人。那这个数目差距是非常大的啊，非常大的。想必这个埃及人跟印度人一样，对数目是非常没有什么概念的，或者是说他为了要去强调。就是写圣经那个人，因为这部圣经是人写下来的，而且根据考据还不只是一个人写下来的。可是当后人去重新写新的所谓圣经故事的时候呢，一定是经过前面的人传送给他，对不对？或者有文字给他，然后呢他再根据新的故事呢再补充上去，那他有没有可能修改原来的文字呢？是有可能的。或者在传送过程当中可不可能加油添醋呢？也是可能的，也是可能的。所以可算，所以从2000-3000人的可能实际的数目，后来加到60几万人，只是为了要夸大摩西的攻击啊，就说摩西他的确带走这么多附和他的人。而摩西本人是谁呢？根据这次的报告研究呢，摩西虽然他的骨骸啊是找不到的，不过根据文献记录，他确实是拉美西斯王本身所生的孩子，是在他所记录的150多个孩子之内。那我们在旧约故事当中呢，所看得到的是他的女儿就是他爸爸，就拉美西斯的爸爸的一个女儿，在那个水池啊所捡到的一个盒子里面所装的一个 baby， 那个 baby 本身是犹太人啊。那这个也跟史实不吻合，不过这个都是根据各个所拿到的所谓的史料证据啊。那这次报告当中呢就有讲到这个部分。那么也就是说，摩西为什么出埃及呢？是因为兄弟细强为了要争夺什么王位继承权，此其一也，这是一说。第二说，他带走的并没有那么多的人，那么多人并不是空手的，而是带着武器的，他们有作战能力的。所以当他们知道有追兵而且不愿意被抓回去的时候，他们一定会反抗。那么摩西也是有个军事脑袋瓜的，所以他为了要限住战车，所以他找到了芦苇海这个地方，然后把战车整住军马陷在那个地方，然后经过一团肉搏战。因为他们呢以逸待劳，所以呢就把那个来军呢通通怎么样杀了。而至于所谓的天火，实际上是他已经布置好的一条防线，为了要挡住他们的追兵看不到芦苇海，所以呢他就筑了一套火墙，到时候呢用所谓的射箭的方式呢，用箭前面的一个火团呢射到这个竹的这个人造的这个障碍，然后让这些 马在惊慌失措的情况底下呢，跑到另外一个方向去。一跑到那个方向去的时候，就陷到芦苇海，因为呢，那会起大火大烟嘛，所以呢，那个追兵就看不到前面的阵仗，就陷在芦苇海里面。于是呢，就在彼此的肉搏战情况底下呢，这个拉美西斯的长子啊，这个有王位继承权的这个长子带领的兵队呢，啊，要把他的弟弟给他抓回去，或者把他杀死，结果呢，反而被杀掉了。所以他头骨的那个伤，的确是经过肉搏战砍杀之后刀斧的伤，整个解释变成这样子。那么如果故事是这样子的话呢，那整个旧约故事就改写了，整个观念解释也就变成不一样了，对不对？我在此我没有想要去推翻圣经故事里面的真实性，我要说的事情是，就跟我曾经在这堂课还是在哪堂课曾经讲到一件事情，如果你觉得经典所要传述的法义纯粹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如果你们只是认为这样子，那么如此之故，所有这些抽象的概念一定是为了要诠释当时的现象，或者要解决当时现象所提供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呢，在这个故事以及那个思想发展的背后，一定有它的历史的背景，我指的是真实的历史，对不对？而且呢，还牵涉到记载下来这个故事所使用的文具，而这个文具呢，依什么？依传述来的。如果不是亲眼所见，对不对？如果不是亲眼所见的话呢，它必须要依据传述而来的故事，是吗？那传述而来的是音声，音声透过我的文字记载下来。如果我原先所记载的文字跟我后来现在我们看到的文字又不是同一种的话呢，就有转译还有传抄的问题。这一支目前佛学院们呢，他们现在呢在透过语料学还有透过史料学，就是考古人类学，来校勘呢，校正现在我们所有的法，所有的名句文的经论。这是现在佛学院新一派的由日本呢，乃至于由西方所引发的目前非常主流的一套研究思想。那么这个思想不只是在佛教我们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较量，连现在圣经也不只是引进语料学跟史料学，还把基因，还把考古人类学很多历史研究的方法都引进来。也就是说，现在如果我们无视于语料跟史料的真实性的考据，把法义就当作是真实的境界，比如说红海这个词，我们也不问当时的希伯来语是什么，那么这个语言文字到底有几种翻译成现代语言的可能性，那么过去有没有类似的文献曾经有过记载跟翻译的版本还留存，那么只要其中有一个史料出现而跟我们现在所读的是不一样的，请问各位学长，你们所读到的现在的这些文献，我们所升起的这种观念，就拿红海这两个字来讲的话，我们是不是就认定现在我们地图当中的这个红海呢？肯定是那里，对不对？那里从海岸线下去，海岸线下去，大家都要去研究到底摩西带的这群人是从哪里下去的。那里有海沟底啊，怎么样通过那个海沟，他是怎么样避开那个海沟而能够直接带那群人？那个海水必须要离开多远，在两旁那个高墙，那个水墙要多么深，这个神通是怎么样能够成就的？于是才用这个神通界定，的确有一个所谓唯一的真神的存在性。我不是不相信神迹，但是在这一些大家用所谓的实证科学论义的现代，必须要寻求一套合理的解答，对不对？而这个解答如果必须要就所谓的本体论或者是事实实事论来看这些东西的话，这些东西就完全走向跟世间学没有两样的东西，懂吗？可是问题，我读过圣经啊，我读过可兰经，当时在马来西亚的时候呢，因为马来西亚是一个回教国家，各位知道的哈，他那里也有可兰经，而且有翻译的很好的像诗篇一样的可兰经可以读的。根据我所读过的基督教的这个圣经，旧约也好，新约也好，乃至于可兰经的文字也好，我发现里面所讲的故事，我们姑且不要论它的真实性，它每一个故事都有表法的意思，而这表法的意思每一个传教者都有他的解释。我觉得最精彩的是这种解释， 这个解释对人生的价值，对于我们现实世间的一种观点，是非常具有怎么样启示性。而这个启示的目的是什么？如果我们活在当代，活在那个历史、那个法义、那个故事所真实发生的那个所在，我们如何不让这个噩梦，如何不让这个业果发生那么悲苦的结果呢？这是要启示这个智慧的。这样子的用意跟所有史学家所记载下来的千载流传的所谓的历史其实是一样的目的。史家之笔都难免带有什么针砭之意。而针砭有两个意义。第一个意义，我们如果活在当时那个时代，如果我们当时是那个君王，当时是造那个比如说焚书坑儒的秦始皇，如果我们当在读到秦始皇这段故事的时候，你做什么决定呢？你知道后来结果会是这样子，如果你活在当代，如果你活在当代，你会怎么解决这个问题？你会当时做什么判断呢？这是史家之笔，乃至于呢，不要说是宗教的经典，它更重要的是要启示什么？启示 here and now， 此时此刻此处，我们所有这些类似的事情都一直不断在发生的。那么当我们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有了这个历史的智慧，或者有了宗教师在经典当中对我们的启示，我们如果与在这个文字当中得到一点智慧，以那个智慧来看我们现在的缘起，看我们现在的因缘的相，那么我们现在当做什么决定得免苦呢？这个才是重要的。而且这个又比所谓的哲学，因为哲学是在解释什么发生的事实，而宗教是避免苦的必然未来，避免我们今天此时此刻此处走向像过去雷同或者乃至于一模一样的未来。因为只有自止，从这里真正能够断什么断业果相续必然遭苦的因，才有办法得到极灭自性的显发，不是吗？所以我当然同意哈，现在所有的史学家、考古人类学家、科学家、生物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不管什么啦，你是世间智者啦，我欢迎这些世间智者大量的去希望恢复当时历史的真貌，就像现在佛学研究也有很多一般人做这种研究是一样。可是问题来了，问题来了，就拿我们把话题拿回到佛陀当时的时代，各位看到我们佛经所谓我们佛经里面的所谓的本生本世故事里面，还有所谓的当时制定戒律的因缘，有许多这些故事，我们现在都叫做公案啦、或者有些人外道论者说，我们这些经典也跟这个基督教所有宗教的话都一样，都是神话。所谓神话者，就是非事实，它仅只是一种传说而已。一般的所谓比较理性的人都说这个故事都是传说。可是回到刚才我听到今天那 Discovery 片子当中所说的这件事情，他说为什么写圣经的人那个作者要以十种灾难解释摩西出城的必要性跟合理性，乃至于其中讲长子死亡这件事情，是为了要让当时所谓摩西的预言，摩西的预言不是他本人的诅咒，而是他听到上帝的话，他说我转告上帝的语言，你如果不让我们出城的话呢，包括你的长子在内以及所有全城的长子还有所有畜生们第一胎都会死亡，而且真实死亡在故事记载是这样的。但是那个嫡长子如果照刚才的推论跟史实所说的是被谁杀的，是被摩西那帮人的反抗军啊所杀掉的，对不对？他为了让这个必然已经事实的结果合理的起见，说这个已经是有上帝的预言。可是那个里面的 OS 旁白那个人说，其实这一位嫡长子并不是死在上帝之手，而是死在以上帝为名相信上帝的预言的实在性而实践他而已，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件事情是非常恐怖的。今天为什么会有恐怖分子？今天假借宗教之名而行人为意志的人大有人在， 如果你把上帝当作是我个人意志之外的一个法，乃至一个主体，一个有人格性的东西，可是这个东西只有那个灵媒啊，讲这个预言的人他听得见，别人都听不见，对不对？所以如果我们所有的宗教的讯息都必须要透过那个少数几个具有灵媒能力的人来诠释这个意思，而有人就听了而且信了这个意志，而去用人为的手段去执行这个意志，这件事情是非常恐怖的。佛法是不同于外道，它强调内学，是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当佛。当你自己依着觉性显发去做一件离苦得乐的事情，那是自利而利他的。不能够说我为了要荣耀一个非我之神，对不对？他非我，我为了要荣耀以及实践他的意志，所以呢，我愿意为这个去做一件有为的事情。佛法不同意任何有为的造作，是合法的，是善的。在佛法里面，唯一承认的善法是什么？连五戒十善都称为叫做人天善法。佛教唯一承认的善是涅槃呐，涅槃是无为法，不是你造作了而叫做善的啊。涅槃的自信跟戒体的自信都是无作，都是无为的啊，不是因为你做什么你才符合涅槃的自信的啊，反而是因为你不做什么，不以你人的意志去造作什么，不以你众生循着因缘法的建构去做或不做一件事情而合理成立的。佛法认为如果我们今天凡夫造作什么事就是业因，对不对？这个业因根据因缘法的法则就要受业果的，而且是自作自受，没有我做别人受，没有这个道理。乃至于我不需要为了别人去做一件事情而他可以免难的，没有这种事情，都是个人自作自受。这个关键跟外道的很多宗义啊，就是他个人的意见是相当大差别的。所以就是说，我只能够把我自己对离苦得乐这条道路跟实践的方法啊，他的道理跟方法我教育给你，那么透过教育的手段，你如果认可的话，你就真实这样子去显发你真如的觉性，而让你自己真正彻底的得免苦因，而免受一时的苦果。你不管要几生几劫，你哪一生哪一劫做得来这件事情，真正能够做到不受后有，你才能够证入涅槃里。是这样子的，因果论，一样的因果，一样的缘起的法则。可是呢，如果你认为主导这个法则实有主宰性的那个人或者一个外力，这个都叫做外道。如果你觉得这个外力并不是在外，乃至于不是有一个叫做我为作者的那一个主体性，而是有一个什么，而是有一个无名原型的驱动力，这个驱动力叫做习气，对不对？这个习气是一个借口，是一个你认为境界已经是这样子的，人在江湖嘛，身不由己嘛，我只有这种选择嘛，我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做了嘛，所以我只有这样子干了嘛，对不对？那干了之后呢，再去看看能不能有免离不受这个业因牵引受苦的可能性，有没有去寻求另外一个方法，对不对？这是外道乃至于其他非佛教宗教他们的论义方式，他们的神学基础是这样说的。可是佛法的基础绝对跟这个是不一样的。各位如果学佛学到现在，你们能分别吗？上个礼拜六那个木栅万方路的那个慈光长老又讲到业力的不可思议。哎呀，我觉得他老人家整篇齁都在谈外道有一个基督，有一个上帝那样的信仰。如果我们每一个人的因果是由一个外力或者一个人格性的神来决定的话，那他恐怕要存在比人的数目还要多好几倍，对不对？他看到每一个人嘛，对不对？他看到每一个人的造作在每一时每一处，那神啊，这个所谓上帝的分身要有多少个？不可思议之多嘛，对不对？所以上帝的数量一定要多过于什么？一定要多过于人的数量才可以。哎呀，他老人家讲这个很有智慧的话。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
你说唯一真实的说法，反而还不如当时啊，什么古罗马时代或者埃及当时时代是多神论者的时代。多神论恐怕还比较接近事实，因为比较容易解释啊，对不对？你要一个人管那么多事情，恐怕很难吧？恐怕很难吧？而且还要留下记录，记录还不要报错人呢、啊。今天张三所做的事情，不要报到理事上去了，这个不容易啊，这个不容易啊。可是如果像我们佛法的说法，如果用唯识的说法，个人有个人的阿赖耶识，对不对？那本账记在哪里？记在个人的阿赖耶识当中。你只要有了四种子业因的存在，它就预言会生现行，对不对？于是就可以合理的解释自作自受这件事情，就不会违背真实的因缘呢、啊。如果你一方面又假设因缘说，一方面又假设这个因缘是主控在另外一个非自力之外的力量，这个怎么说，在哲学也好，在科学也好，在世间智者的法理法情人情也好，都说不过去，它不合法，不合理，也不合情。所以你们真的去学过一点点比较宗教的话呢，你真的会赞叹佛学佛法，你真的会赞叹佛世尊当时在2600年前他的洞见，他洞见到当时婆罗门时代这种外道的思想。那对佛法的记录来讲，最主要是六师外道，对不对？我们曾经也请您讲过这个六师外道的个人的意见。所以也就是说，佛法非常重要的关键就是在告诉我们，今天我们活在自己虚构的世界当中，那自己觉得不得不一定要这样子，对不对？你没有骗知这个苦地，乃至于呢依着无明原型去造作极地，所以既必然依极地的烦恼因造业了之后呢，会受到一手的苦报。这种祸业苦的轮回是不断的辗转相因，一直不断的相续着的。那怎么样断这一条轮回之苦的道路呢？那你要看清楚无明原型乃至于生老死这一条十二支缘起的道路，这条道路都源自于什么？源自于一个非常错误的基本假设，那个假设就是这个世间是实有的。什么叫世间？世间就是五蕴，色、受、想、行、识，这五蕴是实有的。色蕴我们假说是气之间，受、想、行、识这四蕴我们假设成我们本体，我们的人的本体，于这个本体我们升起我执，于这个气之间我们升起的法执，这个法执还不是气之间的执着，还有这个我执本身会升起了很多对这个世间乃至对我的心心所种种现象的解释，那个呢叫做自己的知见所生的法执，对不对？这些都是你自己妄见为实有的啊。有些人妄见实有，有些人干脆波无实有，才断灭论，才断灭论。这个都包含在我们前面所讲过的六师外道的意见里面。所以你要搞懂佛法，首先一定要搞懂到底我们今天生命流转杂染这个所谓的世间是什么回事。你绝对不能说我定个目标说我要离苦得乐，可是你的道理是什么？你为什么要离苦呢？哪里是苦呢？你只要得乐怎么得乐呢？你要把道理讲清楚啊，你要把方法搞对嘛。就像我曾经讲过一个例子，我说啊，这个旅行社的人如果接到你廖成林打来一个电话，我就跟他讲说，这个你是某某旅行社吗？我要参加你们的一个 coupon 啊，一个旅游那个 program 呢，叫做什么这个大溪地之旅，对不对？好，他就说好，我知道你要去大溪地，那你就帮我办一个大溪地的这个六日游啊，那买来回的机票，要住最好的，要吃最好的。他说这个我都了解，我一定照办。那就请问你要从哪里出发？你要从哪里出发到大溪地去？他说你猜，我不跟你讲，反正呢你只管帮我买到大溪地的机票就好了，其他你不要管。问题是我要帮你办机票，我要帮你办这个旅游，你不告诉我你从哪里出，然后呢我知道你的入处，我不知道你的出处，我怎么帮你买机票？我怎么叫你去参加哪一个团，在哪里哪一个时间，在哪个机场，或者在哪个地方集合或听取，对不对？我怎么样能够拿到你的钱，我怎么样能够帮你去办这些证件，你总要提供我一些证件的出处吧。我不管，你不管， 你不管可以吗？你不管可以，你只管人家对你服务，可是人家要办事啊，人家办事必须要依着因缘法来做啊，你有出才有入嘛，对不对？我曾经举到我个人本身的例子，我小时候住在大溪，对不对？那曾经有一阵子到台北来玩，觉得台北好棒啊，我就一直想着要台北来玩。于是呢，我当时不吃饭，我妈妈骗我唯一的理由就是说，吃饱我带你在台北玩。后来搬到中和连城路啦，我妈妈还是用这招骗我。后来我们搬到中正纪念堂，以前不叫中正纪念堂啦，那里是个眷村啦，我们住在那个眷村的外面，她还是跟我讲，你要吃饭哦，吃完饭呢我带你去台北玩。如果你根本不晓得你要从哪里出，你说我要从哪里入，有可能吗？有可能吗？乃至于你出口之地跟入口之地中间会有什么距离，那这个距离你要什么方式去？你说我不敢搭飞机哦，坐船我也怕碰到铁达尼号哦，你不要给我买机票跟飞这个船票哦。请问当今之际好不好？当今之际，当我们还没有太空科技可以站在一个地方，然后透过什么人生就散掉，然后呢时空机器又会在另外一边它又出现。当电影那一套东西还没有发明科技出来之前，你只有三条方法，陆路、水路跟空路嘛。你跟他摆明了说，我不用空哦，我不能坐飞机哦，飞机我会怕摔机哦，我也怕铁达尼号的海路哦，你想办法让我坐火车去。那问题，这条路火车未行你啊，未行你啊，我说我只接受这个，其他的道路我不接受哦。于是我们人发生了两个问题，第一个认为大溪地这个美梦是实有的，第二个不晓得自己从哪里要出。你出了这里，入了大溪地，我就问你说，那你要买单程还是双程呢？我说我不回来。你不回来，你要在那里有家财万贯，可以在那边买地买房子，除非你要在那边打工，对不对？那我就说我去那边不打工你哦，我去那边不打工哦，我这边就要找一个地方坐着不动哦，你们要想办法供养我，因为这是 coupon 是你们办的啊。他说不行啊，我们只办六天啊，六天到了之后你还要回来的。他说我不回来，我只买单程，我不要。这些的第一个就是把入处的所在地第一个当作是什么实有的。所谓实有的意思是什么呢？就像我们今天这样的实有性，这个实有性还是我们虚妄意识所分别生的吧，对不对？可是今天当你自己本人没有用你的六根所触见的那个所在地，你完全是没有见闻觉知的哦。而你今天只有名言，我怎么信得过这个名言认为它是实有呢？你怎么去信呢？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思考哦。唯识一开始就挑战这个问题哦。可是他告诉你，一切法是依他起理，对不对？所以只要依他的条件具足，他所要升起的那个现象可不可以发生？可以的。依着缘因缘法的法则，依着缘起的道理，依着依他起相的现象描述，有道理有方法，只要因缘具足，那个果是可以生的，懂吗？那个果是可以生的。而这个所生法叫做假法，而这个假不是虚假，不是不存在，这个假是借由种种的条件，那个假是假借，借由种种的条件所聚合而成的，对不对？所以如果你只要如实的聚集那个该有的因缘，只要福德智慧以及所有的三福，对不对？三福十一个法，还有你的信愿行三十两，通通具足，乃至于你真实认可四十八大愿的阿弥陀佛的本愿，或者是十二个药师佛的本愿，对不对？或者是如弥勒经、弥勒上人经里面他的本愿，你只要符合经典当中佛菩萨的本愿，又依照他所需要具备的福慧的质量，不管去哪个净土，通通都要信愿行三个教理行果的质量一定要具足。这些你都做到了没有？做到，那么所谓我要去的那个净土是可以存在、可以发生，而且可以前往、可以真实怎么样受用的，是这样说的。 所以唯识的论点就告诉你，要真实实修，没有偷懒的方法。你一定要根据这条蓝图，然后把所有这些道理，而不能只是有知识，因为知识只是道理，只有道理它是抽象的，你不付诸于实践，你只是懂一堆的道理，坐在那个地方，你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地方都去不了，什么事也完成不了。就像你已经把一个飞机的蓝图都造好了，可是你不去收集这个飞机的所有一切材料，乃至于你不去拼装那个材料，乃至于不去试车，乃至于不去加油，这些资源条件都不具足，请问你能够成就一台飞机吗？没有飞机，你就不能够说我要用飞机去怎么样？哎呀，飞越太平洋，飞越大西洋，飞越这个南美洲，飞越亚洲，飞越西伯利亚，这些梦想都是不可能的，懂我意思吗？所以唯识，我为什么修净土？可是一定要学习唯识，因为唯识让我真实觉得净土不是唯心的存在，因为唯心的存在是想象的，对不对？是想象的，是我心所缘。哎呀，我可以想，我可以慢想，我可以空花水月，对不对？随便乱想一通啊。可是我想了之后，那个净土不会究竟成就你啊。那么所谓般若经当中的所谓菩萨道的两大使命，一个叫做庄严国土，一个叫做成熟有情。我认为你一定要深刻同意、认同以及实践这两个不共二乘，独独大乘的本愿力，才有办法真正住净土地。否则你只是能够像二乘人一样，所谓怎么样，变成入所谓一个偏真的涅槃，这是大乘的说法。二乘人当然他们不同意，这是偏真嘛。所谓偏真者，是只有理想柏拉图存在一个极灭的所在。如果那个所在是一个无为法，那个无为法有方分吗？它需要一个所在地吗？那个所在地是不是要有个空间？只要有空间，那个空间又是什么？又是落在名言的分别相上，它就有前后左右上下，对不对？它就是因缘所生法嘛，它就因缘所生法。如果因缘所生法的话呢，它一定是怎么样？会生诸异灭的嘛。所以我就开始越来越读过唯识之后呢，很诚恳的肯定，第一个一定要实修，一定要实修；第二个一定要发起菩萨行、菩提道，走二力的菩萨道。真正把庄严佛土，庄严者是自己要能够调伏烦恼，然后你也要发誓愿，去到那里之后继续学法，断尽一切的烦恼，对不对？因为只有烦恼断尽才能叫庄严啊。所以我们呢是同一切有情跟我们有缘的，只要我能够帮忙掉他信净土这个思想，只要我能够帮他，我们一起呢，一起学般若经，一起呢学唯识，或者呢一起呢学习三级药品，对不对？修四念处，修止观，然后呢可能一下子断不了，可是我们生生世世不断的积聚福德智慧资粮，对不对？在三福的十一种资粮行确实具备了，信愿行也成就了，四十八大愿也一个一个令其可能存在，可能你一直不断的透过生生世世圆成这个菩萨道。这是法藏比丘在因地的时候发的愿嘛，你要去到那里，你是不是要庄严这个本愿呢？庄严者就是要调伏你的烦恼，乃至于最后要同一切众生断尽烦恼，各个成就跟阿弥陀佛一样的功德力。只有这样真实去做嘛。那么至于这个极乐国土是在此处是在彼处，就不是我们现在用众生凡夫的思维心可及的。我们今天是因地，我们就随着因地法行的教导，所以因地法行的实践性真实去做，这是关键的。佛就落于空花水月，唯心所现的虚妄性，就变成是这样。所以我绝对不同意唯识等于唯心，就是这个意思。课前陈老居士也问我，心等不等于性呢？心意识三个名，或同或不同，那实际上是不一样的。心这个字在梵语也有不同的用语，跟前后词连贯起来它有不同的意思，对不对？这个心有杂染意，有清净所缘的意思。你讲那个心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所以呢你姑且不如你就把它 做人啊，这个叫做什么阿赖耶识，对不对？这个呢叫做真如心，这个叫做法界心，这个叫做这个还有什么心？自信清净心。现在我们的心呢、啊，前面都要加上很多的定冠词、形容词跟附属的名词啊，否则你不晓得那个心叫做什么东西啊，对不对？那你说狗有没有心？狗的心跟我们人的心一不一样？那又落到本体论的讨论里面去。由此可知，佛要我们去学道理，不是要去学本体论的辩证，而是要去搞清楚这个现象是什么原因把我们困住了，却不得不要招苦或招善的业因呢？招善，我们到善恶道去；招了苦，这个做了苦因呢，我就到了下四道，包括修罗道在内，对不对？所以呢，我在这个地方，我为什么不得不反反复复再来人间造这个业因，又一直不断的流转呢？我如果知道这个是轮回是这样子的话，我为什么生在人世的时候我不停止造业呢？怎么样才能够让我的三业清净，毕竟不造业呢？这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东西，而不是这一个世间这个五蕴世间所构成的这个假法，就是借着因缘所生的这一个色，这气世间，乃至于呢这气世间当中有所谓的有情跟无情的种种相，不是你去论究到底这是不是实有的，有没有一个别于我今天所见的世间之外的一个所谓的净土或者是他方法界。我不需要去跟你讨论这个东西的实有性，我今天要跟你谈的是这些实有性困住我们，变成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的是自信见，而不是那个本体的存在性。因为纵使它存在，也可能它不存在，可是如果你有的自信见，就对它一定是如何一定不是如何的看法，你就会依据自己对它这种解释造恶造善，对不对？所以这个东西万一你瞎猫碰死耗子，万一被你碰对了，你会积一念什么敬业功德，可是多半我们都猜错的，因为这几率嘛，对不对？如果各位相信科学的几率，假定我对实相不了解，我纯粹碰运气，我的解释也有可能有机会是对的，可是对的机会多还是错的机会多呢？好，纵使一半一半好不好，完全 random 嘛，假定善恶都是一半，可是佛法告诉你出了五蕴世间，毕竟出三界的善是涅槃的善，不是人天的善，你纵使造五界十界十善的善，你还是在人天打转，是在上二个善道打转，还不能出三界里啊！你修了禅定的不动业，还不过只是在舍界跟无舍界，还是一样不出三界里啊！所以你永远用这种思维跟实践的力量，是不可能知道离了三界的可能的存在的状相状，你不可能知道的。你今天再怎么可能去思维，都不可能不借由什么空间，不借由一个时间，乃至于不借由数目的分别，对不对？姑且你不承认我们上个礼拜所说的生，生者受者是，彼能受是，彼所受是，你姑且不同意这三个是，这三个其实包含五个啦，哈，也就是我们所谓的八识啦，以及八识所带来的五十一心所，你姑且不承认我们本体有所谓这些是的差别相，你姑且不同意，我们撇开那个主体性来谈，因为唯识的意见认为没有主体性，没有我的存在，因为我根本是虚妄的。你讲这个分别缘起的这一个种种事的差别相，我们还可以说它借着分别假法可以存在，唯识同意这个事情，可是唯识不同意离开这个分别假借名言跟种种因缘所凑合成的这个法之外，有一个借着名言施设就真实有一个自信的那个法存在，唯识不同意。于是唯识同意有这个境界，这边有个讲台是确定的。为什么这个讲台是有这么多木板，对不对？所以在我用缘起的角度看起来，这里就是一堆的木板跟铁钉，按照一个设计师所画的蓝图，借着一堆工人的施工，对不对？刨光以后，在上漆 还有人花钱把它买来摆在这里的。它是一系列不能脱离什么时间，不能脱离它缘起的种种差别的条件。如果我经过绘图，它需要几块完整的木板，缺一块就不能构成这个样子，对不对？所以它的数目必须符合设计本身，而且呢，它需要有一定的时间，它需要占有一定的空间，对不对？而且还要根据设计者原来的意见，那个意见叫做言说，言说自信，言说自信就是蓝图设计，就是动机。我们上礼拜所讲的言说，那指的就是一个人的概念。今天我说我要造一个桌子，是不是出现一个桌子的概念？那他姑且称这个叫桌子。好，当有人提出这个桌子的概念，他必须要进一步告诉人家说我要的桌子长什么样子，所以他画个草图给人家，对不对？所以这个草图经过真实会绘图的设计师，他会绘成真实的施工蓝图，然后由那个蓝图当中计算出所需要的材料，对不对？然后呢，还要找到愿意接受工资去按照这个材料拼装出来的这一份订单。出来之后呢，他还会认为嗯，这个符合这个钱，于是他付给的工钱跟材料钱，然后呢买来他还要创造一个空间把它摆在这个地方。而且他有讲台以后，还必须要有桌子跟椅子等等的施设，还要把人找来坐在这个地方听课，还要有老师坐在这边讲课，种种的因为条件才可以把这一个教室里面的法界目前这个暂住的现象怎么样呈现出来。所以这个现象是缘起地，这个缘起的现象是不可能离开什么言说，言说就是我的概念，对不对？不能离开我的概念，我有个概念提出，我有个动机，我要做什么，对不对？那借由空间，借由种种数量的分别性，借由时间的造作必然的那个时间相，乃至于呢要透过种种前面的生生者受者是彼能受是彼所受是，尤其是其中的彼所受是就是六尘。所有我们看到的世间这个法，是不是要透过外四大，所谓的外六尘，应该讲外五尘，对不对？色声香味触，所有这些可以感知的那个宛然存在于我心外的那个假法，对不对？我是不是把它用来拼装成这个东西？要吧？而且这个东西它要符合我彼能受是这个六根所判断的大小，我用六根来判断，我拿尺来量，那个尺就是前面的身身者受者是，你要符合我对这个量尺的判断，对不对？我要同意才可以。所以一个气世间跟我今天假有这个字体的我这个色身的存在，都需要这么多的条件。如果当初我爸爸妈妈两个不看对眼，对不对？我爸爸娶的是另外一个女人，我妈妈是嫁的另外一个男人，我可能就不在这里啦。我所谓的我是根据我现在已经既定的条件所生成的这个我，对不对？乃至于我长到50岁，今天我50岁啦，长到50岁的这么多过程当中的每一个刹那还要活过来才可以啊，对不对？其中哪个因缘不成就了，在这个法堂啊就没有廖成林这个人，不可能有。我以前小时候啊听过老师讲过这个东西，我说老师你说这是要做什么啊，明明哭的都有声嘛，怕的都会听啦。我说这些就是受，是吗？只有觉受，只有感受的存在嘛，对不对？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以什么证据说这一些气世间跟这个五蕴四大的色身是真实有的，你一定要透过什么东西来解释？透过受，透过名言的想，对不对？透过哎我能举手，对不对？透过哎我能写字，透过我能看，透过我种种的造作，而且呢还要透过四心的种子现行，发觉昨天我来看这尊佛像在这里，我把它记住了，今天我再来拜佛的时候它还在这里，于是我反复的证实这个佛像是存在的，对不对？所以是不是要有四蕴，还要被你攀缘的这个色蕴的存在？所以呢五蕴的存在就是四的存在的现象。所以也就是说，如果你要用任何证据告诉我外四大是实有的，内四大这个色身也是实有的，你一定要透过什么？ 四心分别。离开四心分别的证据之外，你找不到不用四心分别的那个法，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可不可以存在？可能存在，可是那种存在纯粹只有名言的存在。什么存在？我今天说龟毛兔脚，龟毛兔脚现在可能什么？有人看到有一个绿蜥龟啊，因为呢在水族馆被人养久了，然后呢那个老板啊撒那个水草的种子，那个种子呢就播在那个他已经卡了很多灰尘的那个绿蜥龟的壳的上面，所以有人就发觉，哎呦，谁说龟可以没有毛？我明明看到我家的龟是有毛的啊，为什么？因为那个龟啊太懒了，懒到啊它的龟壳上呢那个缝隙啊长就积了灰尘，积了土，然后又撒了水草的种子落在那个上面，又足够待了够久的时间，它长出水草出来了。然后呢有人就把那个水草当作是龟毛，可以可以的，可是经过科学检证它就不是它原生的毛，不是啊。过去当然有人证据讲说绿蜥龟有毛，事实上不然，后来知道那个毛是水草，对不对？你也可以说，哎呀，天外有龙，你可以随便掰出一个字眼，也就是说除了四心分别的假法之外，如果你说还要有的话，还要所谓的存在的有的话，它只能够怎么名言有。这是中观学者他们的看法，他说一切自性是空的，只有什么？只有名言概念可以存在。你可以天方夜谭，你可以怎么讲都可以啊。于是他们这一派在印顺导师的说法当中就叫什么？性空为名。可是性空为名偏自性空这个角度去做甚深的观察，可是密勒的传承，无着世亲菩萨的传承，他们创发出唯识的观点，就是秉承着释迦牟尼佛在讲离苦得乐的本意。他说你只是相信或者证道自性空，你不可作为的，对不对？如果你说一切现象的实有纯粹只有概念，我只要概念一直不断的深刻的相信这世间是什么自性空，是不存在的，没有任何有法的存在，那我什么事都不做，那可能你可能跟二乘人一样住在所谓的偏真涅槃里面，因为你心中唯有真谛，对不对？唯有真实义谛啊，真实义谛是毕竟空的啊，毕竟空就不要造作了嘛，对不对？因为一切造作都是不必要的嘛，对不对？你还需要今世，你需要治理这个世间，你还需要度众生吗？什么都不必做，做都是白搭的。所以呢，如果你是采这种见解的话，菩萨行能成就吗？大悲心能成就吗？都没有众生，你度个鬼啊！所以呢，在藏传他们菩提心的传承，有所谓的文殊